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支持以巴停火。文在寅19号出发访美，三星等企业将同行。欧美疫情趋缓，亚洲却升温。香格里拉对话实体会议已如期6月新加坡登场。UFO 贴近美国军舰飞行后转入水中，五个大厦成立小组调查。AT&T 宣布华纳媒体将同 Discovery 进行合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17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达了支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之间对战火能够停火的态度。白宫话，总统表达了对停火的支持，并讨论到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与埃及同其他伙伴的合作。以色列当日持续空袭加沙，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就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更多火箭。加沙卫生部表示，在这波发生已经超过一个礼拜的战斗中，有至少21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在以色列就有10人丧生，包括2名儿童。白宫表示，拜登鼓励以色列竭尽所能保护无辜平民。白宫说，总统重申他坚定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免受火箭无差别攻击的权利。白宫表示，两名领导人亦讨论了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其他加沙恐怖组织所采取军事行动的进展。哈马斯的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再有任何袭击就会以更多火箭还击。韩国总统文在寅19号将前往美国，预计在21号下午与拜登总统会面。文在寅17号在青瓦台会议中表示，将借今次访美机会强化与美国在疫苗上的合作，争取让韩国成为疫苗生产的国际枢纽。此外，韩联社报道，青瓦台18号公布文在寅19号到22号访美行程，三星、SK、LG 集团等疫苗、半导体、电池等相关企业高层组成的经济视察团将同行，预期在民间部门亦将有进一步合作。文在寅将是继日本首相菅义伟后第二位同拜登进行面对面峰会的国家领袖。他除了预计在21号下午同拜登在白宫会面外，还将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众院高层座谈，会见副总统贺锦丽，并出席在华府韩战纪念公园中的韩战战役死者悼念场开工仪式等。青瓦台表示，正在安排前往亚特兰大的 SK Innovation 工厂视察。欧洲英国17号放宽防疫限制后，美国亦逐步放宽限制措施，但亚洲多国却因为本土疫情升温而面临新的困境。由于美英等国迅速推展疫苗接种工作，现在终于能够逐渐放宽严格防疫措施，但是新的变种病毒迫使亚洲多国关闭学校，祭出旅行禁令，凸显疫情持续威胁全球。全球已知感染人数现在已经超过1亿6300万人，新变异病毒扩散导致抗疫行动更加复杂。各国政府正在加强施打疫苗，而德国最近亦已表示准备在6月开放所有成人接种。其他国家政府推动放宽限制措施，例如在法国巴黎迪士尼乐园宣布会在6月17号重新开放。不过有关当局呼吁民众仍然要保持警戒，并警告在新变异病毒扩散情况下可能会重新实施限制措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讲法，导致印度疫情大爆发的变异病毒已经蔓延到至少44个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当地病例持续增加，促使政府加强防疫限制，包括关闭学校。受到疫情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决定取消原定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特别年会。不过，尽管新加坡最近疫情升温，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仍然按规划在6月初在新加坡举办实体会议。 新加坡国防部表示，香格里拉对话多年来为关键防卫及安全事务提供重要且必要的平台。我们对受邀者的正面回应感到鼓舞，这个显示了政府领导人尽管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仍然坚定致力应对安全挑战。不过疫情仍然有好大变数，新加坡政府将持续关注当地及国际疫情并作出必要调整。新加坡国防部说，每个人的健康及安全是最重要考量。香格里拉对话去年因 COVID-19 疫情取消，今年将恢复举办，预计6月4号到5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除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亦都预计亲自出席。不明飞行物 UFO 事件在美国越来越受到关注。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近日在接受 CBS 的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民选官员需要更多了解 UFO， 并认真对待他们带来的威胁。他希望国防部拿出一份计划，认真对待 UFO 事件。据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6月向国会发布一份关于 UFO 目击事件的报告。另外，根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有段拍摄在2019年7月的影片受到广泛讨论。影片内容是在加州圣地牙哥海岸，一艘海军舰艇周围竟然发现不明物体，而似是 UFO。这段影片目前被保存在海军奥马哈号的战斗资讯中心。五个大厦发言人高夫回应说，这段影片确实是海军人员拍摄的，现在已经由不明空中现象工作组着手进行调查。这个工作小组是去年成立的部门，用来深入了解这类不明物体的性质和来源。美国电信巨头 AT&T 17号宣布，将旗下的华纳媒体和探索合并，未来将成立新公司。 AT&T 股东将持有新公司 71% 的股份。合并前，华纳媒体拥有有线电视频道，例如 HBO、CNN、TNT 和 TBS， 以及华纳兄弟电视和电影制片厂。探索公司就包括同名的网络和 HGTV。此举意味着 AT&T 将从过去一年进军流媒体和娱乐领域活动中抽身出来，亦为探索和 Netflix、Disney 在原创媒体内容库中的竞争扫除障碍。根据礼拜一公布的合并条款， AT&T 将获得430亿美元的现金债券，而华纳媒体将保留某些债务。 AT&T 的股东将获得新公司 71% 的股份，而探索公司的股东将拥有新公司 29% 的股份。合并交易预计将在2022年的年中完成，目前尚待探索公司股东的同意和监管部门的批准。新公司预计到2023年的收入约520亿美元，市值超过1500亿美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空前衰退后，美联储官员说美国复苏可能亦会前所未见。白宫坚称美国不会实施疫苗护照。欧盟延长对中俄黑客制裁至明年5月。美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墨西西比堕胎禁令案。下架 APP， 暴露用户隐私。苹果公司为利益迎合北京。纽约州州长说将对接种疫苗的人采用 CDC 指南。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联储副主席克拉尼达礼拜一表示，美国经济要从新冠状病毒疾病造成的严重衰退中复苏需要时间。政府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间只是新增了266000个工作职位，远低过预期，令今年就业和增长强劲复苏的预测增添变数。克拉里达在同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波士蒂克谈话时表示，我们的工作职位仍然比14个月前少800多万个，所以劳动市场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但我认为要重启一个20兆美元的经济体，要比关闭这个经济体花更多的时间。 克拉里达表示，这个是空前的震撼，造成空前的衰退，而我们或者会有前所未见的复苏。世界最惨重的新冠病毒疫情2020年重创美国经济，造成数以千万计人员被解雇，成长萎缩 3.5%。 随着疫苗问世，疫情趋缓，美国经济今年预料会强劲反弹。克拉里达表示，增长可能高达 7%。白宫礼拜一坚称，联邦政府不会支持要求美国人持有所谓疫苗护照的制度，同时暗示将在新出台的口罩指南中将这个问题留给私营部门解决。据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个礼拜发布了新的口罩指南，指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不需要在室内或室外佩戴口罩，亦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尽管是这样，疾病预防中心仍然建议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拥挤的室内环境中佩戴口罩，例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医院、监狱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内。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够证明他们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而不需要戴口罩。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出于对私人的担忧，白宫不会支持疫苗护照。他强调，政府现在不支持，将来亦都不会支持要求美国人持有疫苗接种证书的制度。欧盟理事会礼拜一宣布，允许欧盟对外国黑客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延长一年，其中包括去年欧盟对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国家支持的团体所实施的禁令。网络制裁框架是欧盟自2019年5月以来生效的一项措施，试图阻止黑客针对欧洲进行目标攻击。欧盟在2020年7月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网络攻击制裁外国黑客，主要是参与前几年针对欧盟重大网络攻击事件的中共、俄罗斯和北韩黑客，包括 NotPetya 勒索软件爆发、CloudHopper 供应链黑客和 WannaCry 勒索软件攻击。2020年10月，欧盟对两名俄罗斯情报人员和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旗下一个单位实施制裁，他们在2015年参与了对德国议会的黑客攻击。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禁止大多数孕妇在怀孕15个礼拜后堕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礼拜一同意受理该法律所引发的争议。外界认为目前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具体来讲，可能对罗素韦德案构成直接挑战。罗素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私隐权的重要案例。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时任州长布莱恩在2018年将一份堕胎禁令签署成法律。该法律禁止大多数怀孕15个礼拜以后的孕妇堕胎。唯一的特例是母亲遭遇紧急情况，例如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胎儿被判断出严重畸形。密西西比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在2018年11月阻止了这项法律的实施，认为该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先例不一致。该先例规定妇女有权在胎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堕胎。目前本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胎儿的存活，亦就是胎儿在15个礼拜时是否能够在母体外存活。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堕胎诊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在15个礼拜时不可能存活。多个月来，大法官一直推迟对该案采取行动。支持堕胎权利的法官金斯伯格去年10月去世，他的继任者巴雷特是数十年来最公开反对堕胎权的人。近年来，苹果公司不断被爆出为了争取中国市场而按中共当局要求下架敏感内容应用等新闻。纽约时报17号刊出调查报道，过去20年苹果公司靠着中国跃居全球市值冠军企业。如今苹果几乎所有产品都在中国组装，大中华地区占苹果营收比例约1/5。 中共政府以此作为筹码，施压苹果高层妥协，违背他们精心塑造拥护公民自由和隐私的形象。该部访问了17名在职与前苹果员工及4名治安专家，拼凑出苹果执行长库克为中国生意而屈服于北京当局要求的图像。报道称，苹果为配合中共2017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同意将中国用户个人资料传入中国国营企业云上贵州管理的伺服器。此外，苹果还在内蒙古建造新的资料中心。2017年7月，苹果公司中国应用商店下架了超过60款虚拟私人网络软件，引发舆论哗然。外界批评苹果公司已经成为北京网络审查的帮凶。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5月19号起，纽约州将采用美国疾控中心和预防中心 CDC 的指导方针，不要求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他说，未接种疫苗的人仍需佩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学校和一些公共场合仍将要求所有人员戴口罩，私人场所可能继续执行更严格的中共病毒引发的疾病限制。户外餐饮宵禁和大多数容量规定将在星期三结束，室内餐饮宵禁将在5月31号取消。库莫说，52%的成年纽约人现在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库莫还宣布，翠贝卡电影节将在6月在纽约市举办面对面活动。翠贝卡电影节联合创始人简罗森塔尔说，这个将是自大流行以来在北美举办的第一个面对面电影节。库莫说，无线电城音乐厅将以100%的容量开放，没有社交距离或口罩要求，只允许接种疫苗的人参加6月19号的塞贝卡电影节闭幕活动。另外，纽约市马拉松赛决定于11月7号举行，有33000名选手参赛，占满席人数的 60%。马拉松的容量和安全协议可能在活动前发生变化，这个取决于大流行的状况。